大家好，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我是安娜。
哎，今天我们还要欢迎张挺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挺。
其实我特别要说啊，如果是我们的老粉儿，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小木和安娜多次在节目里跟大家安利过一部剧叫《天下长河》。
是的，从《天下长河》开始我都特别期待跟那个张挺导演能在播客里聊一下他的创作，特别有意思。
之前《天下长河》播出的时候，我们当时安利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们要按头安利你们，每个人没去看的都去看一下，绝对不会后悔。
对，而且尤其是如果听了我们前两期节目，就是陈晓跟李纯的节目，大家肯定也会内心有一些骚动，因为他们都说张挺导演特别会讲故事，而且历史知识非常的渊博。
相信说到这儿，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是正在播出的《大生意人》。这个剧非常值得大家去看，它讲的是一个被流放宁古塔的书生，然后一步一步被命运推着变成了一个生意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大生意人，能够影响很多的国计民生，影响很多的，甚至是有一种时代走向的这么一个人。
对对对，历史走向。
对，就好奇了，当时是这是有原著的吗？
对。
为什么会吸引到你来
改编？他原著有一点吧，是最近这些年小说少见的，就是他的历史框架是真的，人物是虚构的。他这个戏里边古平原是虚构的，剩下的基本也都是真的，所以这个是在小说创作中很难的一个方式，就是真做假来，假亦真。他愣把这个事儿做的像不像样的真，这个是需要作者的历史功底啊，作者的塑造人物的能力，作者讲故事的能力都有足够的水平才可以。所以这个原著小说是优秀的，真的很好。在这个小说里，他目睹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变化，同时他自身做出的很多选择也在历史的真实框架之中完成了，这是小说虚构者的一个境界。
这个小说写的好长，
对，
然后呢人物又出场的极其的众多，因为我一看小说嘛，差不多就能够把它和剧中的人一个一个的对应起来，是谁和谁这么多的一个庞杂的人物出场的一个小说，然后呢又是反映的是晚清的那么一个时代，巨变的一个时代。那您在改编的时候是从什么切入点进去的？
不知道你看过有本书没有，就李渔写的，清代李渔写的叫《闲情偶记》，它里边讲到写戏的法则，第一条叫立首脑，就是你的重点是谁。你看我们这个戏先立一个古平原，古平原的奋斗的一生是这个戏的唯一的主体，然后呢分出主次来，他先到哪儿，再到哪儿，又到哪儿，最后到哪儿，那你就把这个东西一旦亮出一个你的纲举目张嘛，你先把你的一棵大树亮出来，完了以后呢把多余的枝蔓都去掉，这个是写剧本之前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改造，你先把你要的东西拿下来，然后把你最重要的几个线条捋明白，剩下不要的就都不要。其实就这样，它是一个剧作技巧。
那里边李青这个角色啊，跟原著改变特别大，算是翻天覆地的一个角色。
对，
原著里边他一个纯坏人，彻头彻尾的一个坏蛋，在这里边以后他明显不是的，他甚至有非常可爱的一面。就我也感觉到导演对李青这个角色的一个偏爱。
对，
对这个角色是有特殊的感情吗？
对，其实李钦这个角色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让他变成古平原的一个镜像，就假如古平原在富贵家庭里长大应该就是那样，假如李钦在贫困家庭里长大应该也是这样，因为这两个人心智水平差不多，李钦的阅历不行，再一个李钦掌握人心的能力差得很远，因为他没坐过牢啊，对吧，他没坐过牢啊，一个人坐过牢，你就是尤其到宁古塔那种地方坐过牢，清朝最坏的人都在那儿，你在那儿还能生存五年混得不赖，那说明你对人性的掌握和认知能力达到了相当高度，那真是社会大学毕业的，这个不一样的。而且李钦呢，因为他的出身又好，这种孩子往往心智单纯而且比较善良，他这个原小说写他吧，我觉得也有很多功能性，实际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坏人够多了，对，不一定非要把他搞坏掉。再一个我觉得李钦有一点在小说里我也觉得特别好笑，就他老想创业
啊，是
天不怕地不怕，就把富二代创业，这个你创什么业呀，你这个你就他爹说的话，你老老实实的当个二世祖，咱们家几辈子花钱都花不完，你说你玩鸟才花几个钱呀，对吧，你就是斗鸡走狗，天天穿漂亮衣裳，一天一身，你能花多少钱，你这一创业啥也没了。
是他一直想证明自己，
对，就是怕这个，我跟你说。
说到那个经历嘛，人生的经历其实它会改变一个人，像古平原他的一个大的挫折就是当时赶考的时候被人诬陷了流放宁古塔，
对，
他人生巨大的一个打击，到了谷底，然后从谷底爬起来以后这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了。
那肯定的，你想你人生归零了，再得到什么都是赚的。
嗯，哎，之前我们和陈晓聊，他说古平原啊其实就是个小瘪三儿。
对对，当然了。不是，你今天出现一个古平原说再从劳改的地儿回来，那他还不如个瘪三呢，他是逃回来的，他就是一个在逃犯，那还不如瘪三，还是一个公民呢。
嗯，
这不如瘪三，说瘪三都夸自己。啊，
就瘪三大家总是觉得他有点那种坏嘛，就是有点小坏小坏的，会有点。
他就是没社会地位嘛，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固定的，就是古人叫无恒产者无恒心。什么叫无恒产者无恒心呢？假如说你现在一分钱没有，你就溜达到大街上，想想今天晚上晚饭吃啥，钱从哪儿出。这就是你无恒心啊，你今天晚上什么手段不管怎么着你都得把晚饭挣出来，你说你这个钱能好来的吗？你像古平原这么一个通缉犯流放犯，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啊，他不如小瘪三儿，我觉得他都不如小瘪三儿。
完了，到导演这儿。
不是，你想啊，
降级了。
他后来被赦免了，回到家，那他算是个务农的一个农民，
嗯，
一个商人。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做农民都比他做商人的地位要高啊，在中国古代社会。
嗯，
士农工商，农民是仅次于读书人的。
对。
对吧？然后他做一个商人，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词来形容他叫贱业。
甚至还不如小手艺人。
差远了，他不如工匠有水平。他这个社会地位放在今天社会里大家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我跟你说，在古代社会里，你考中了举人，你们家不交税，你想想是不是一种超级特权？
嗯，
还有一种，你只要是个秀才，你到了县太爷那儿坐着不跪，然后呢，打你屁股之前要先通知这个省的学政教育厅厅长，说我要打某某人的屁股了，你得先把学籍给他开除了，我才敢打，要不然我不能打。
嗯，
就这么想吧，这个特权老大了。你知道过去的一个举人啊，一个进士，他是怎么富有的吗？你看范进中举了吧，比如说你现在是个举人，你考上举了，你们家一亩地没有没关系，我们家二百亩我都送给你。为什么送给你？
免税。
免税，然后呢，这二百亩地产出的30%可以给你，我相当于我不跟政府交税，我给你交税。全村的人都追着你们家送你们家东西，就是为了因为你们家免税，然后你们家肩不动绑不摇的，每个月净收入嗷嗷的。
那会儿考上一个举人了，基本上就是一个一本万利了。
你看范进中举，昨天他老丈人还大耳光抽他呢，今天抽一巴掌自己抽筋了，马上就觉得完了，抽了神了。这是
他俩在宁古塔的时候，就是古平原和李青两个人在宁古塔见面啊。当然第一次是那种拍卖会上，相当于人生拍卖会上见的。
对。
但两人正式的见面就是在那应该是那个丧礼，
对，那个流水席上。
他俩见面的那种自我介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古平原说，我是那个
上平下元，姓古嘛，上平下元是不信今世无古贤的古，然后平原君的平原。嗯
啊，然后那个李青就说是赵钱孙李的李，
亲死亲尊的亲。
哦，
那两个人都气势都很大。
哦，
他这个介绍，李青这个介绍和古平原这个介绍非常讲究。你像古平原说不信今世无古贤，什么意思呢？我虽然不得志，但是我自比古人，我对自己的身份看法特别高，就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世无古贤啊，是这么一句话，那把自己抬得很高。
嗯，
平原君是什么？平原君门客三千，下边虽然你看我的朋友们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但是能干大事儿，所以我叫平原君。因为古平原在这个宁古塔就是个平原君啊，手底下那么多亡命徒替他卖命，那还不是平原君。
对
吧？
几十个屯里的那个犯人都听他的。
对 啊这个是这么设计的。然后李青那个说话更绝，李青说赵钱孙李的李，天下前四家我是第四名。什么叫亲此亲尊呢？亲此亲尊是指的圣旨，亲此亲尊的亲，我是皇上，他们家是皇上。
嗯，
所以他叫亲此亲尊的亲，就上来那个气势就压你，你是一个土流氓，我是一个体制内的。
哦，
他是这么一个介绍。所以你看他那个说问，请问一下台府，那一下子就人家报出来的同时就把身份给报出来，古人说这种话可讲究了。
嗯，这个肯定是您给他写进去的，因为原著小说里是没有这样子的。
对对 对
也是奠定了他们俩的一个背景和性格在这里。
对，他俩在那儿实际上一开场就较劲了， 上来一个是我是当地大哥，我是黄商。
哦，就我是地头蛇。
对，我是地头蛇，我是黄商。强龙今天就要压你，怎么了？然后那边的本事就你敢走，你走我就喊。
对，他们两个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较着劲，但是感觉特别快，两个人就开始称兄道弟，
就赌场嘛，那块帮了
他。他称兄道弟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地头蛇很清楚这个事儿往下拼，九死一伤，他拼不过人家，他不敢，真不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说这个像李钦这种人，说句实话，古平原改变不了苏书河被杀的事实。而且呢，他跟李钦两句话一交流，他就知道李钦做不了主。他说哪儿有奴才逃走把主子落在这儿顶缸的道理，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李钦跟他说，这我爹的主意，不是我的，要我不会这么干的。古平原见人见多了，那真的是一打眼就知道你哪个猴变的，所以他太清楚了。他看了一眼李钦，他就知道啊、哦，这个事儿第一不是他主使，第二他身在其中他不同意，这个人本性是良善的。然后古平原马上就改容相向，说好，我知道了，那就找刘老四的麻烦去了，他就不会在李钦身上纠缠了。包括为什么他喝酒的时候看见李钦穿着大裤衩扔出来，他还伸手拉他一把，这一把既是古平原的江湖交情，他也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放交情给你，因为我有可能有事儿会求到你。这是过去的老江湖，这古平原真的是老江湖，很多人很小白哥看不懂里边那个老江湖的那个放交情那个手腕，他可不是好人。
就是他可以在宁古塔那儿这么吃得开，就是他有很多这种放交情的手段在里边，
而且这个手段不着急马上回报的。所以你像古平原是个什么人，你看他第二次在宁古塔出场的时候花了三个钱先买一碗酒，什么也不吃，就拿着一碗酒一碗烈酒自己当饮料喝，当雪碧这么喝。你说像这样的人，他你说他是大善人，那不可能，善人在宁古塔死绝了，
是都走不到可能。
包括苏世和那个媳妇，你觉得他善吗？
他我觉得他有点胁迫那个，
那没办法，
古平原的意思。
你就想吧，那是二品官的老婆，那是个普通农村女人吗？你看那个那张脸那个形象，韩云云演的吗？韩云上来就先问他疼吗，就死是没问题，我知道死，我接受他死，就唯一的一个事儿，几十年夫妻就问一句话疼吗。然后古平原那个回答也很绝，说一刀透胸，死得很快，不疼。哦，好，不疼就行。第二天组织人在河边群战，那该打打，这就是宁古塔，就别废话，哪儿这么多伤春感秋的事儿，就是人命拿人命来还。为什么说不把刘老四的尸首还回来？如果不还回来，就把刘老四割头剖腹放在苏书河坟前祭奠了。那你以为刘老四那个尸首会得到好的待遇吗？那就搁在坟前，没两天被野狼扒走吃了，吃的你尸骨无存的。
感觉导演讲了比那个电视剧里呈现的残酷多了。
对，
就是感觉是一个更真实更现实的社会。所以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古平原从一个这样的宁古塔出来的人，他后面经历的很多事儿，他依然能去为一些感觉好像很不值当，或者说他回来他应该更惜命一点，但是他其实做的很多方式是
拼命。
不是，古平原在那儿学到的就八个字儿，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不然就活不出来。
对，宁古塔的逻辑就这八个字儿，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就是我让做的让你变成鬼都害怕，让你做到变成鬼你都不敢来找我。你看古平原每一件事情手都特别绝，他没有给对方留余地的绝。你看他封锁这个许管带，一招一招又一招的，招招致命，没有一步棋不卡在许管带的软肋上打，那基本上就是打的许管带真是口鼻吐血，离死就差一口气了。那确实是厉害啊，就是你说古平原这事儿不绝吗？太绝了。
对，包括那王天贵，
对啊，那就是彻底给你干废。他这个手段极其的辣，你把这个事情纯当逻辑线条来想的话，那就不寒而栗啊。那个手段之凶悍，然后逻辑之严密，打得你没有还手余地，你再复盘一遍，你就很难想象你还有什么躲的空间。
对，因为我平时打球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整个办事就跟我们打球很像，就是先调整到一个我一杀致命的那个时候，直接就出手就给你摁死。
对，他这都是野兽逻辑。其实真正的野兽逻辑是野兽不会直接扑猎物的，他先阻断你所有的退路可能性再一击必杀。没有一个野兽上来直扑猎物，他疯了呀，他不会那么干的。
嗯，
所以说古平原跟他爹李万堂之间还是非常有那种基因传承的。
对，但是这个李万这个咱们也说，
我觉得咱们能那个剪出来的时候差不多这个剧也播到他们把这个父子的关系弄完了。
对，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个发现他赶考的时候那个是他爹害的他，然后当时我觉得、那您说野兽逻辑，那虎毒不食子，他爹是咋想的呢？
李万堂已经不认为那是他的儿子了，李万堂实际上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他是跟魔鬼墨菲斯特签了契约之后重新活了一世人，就是一个人活了两世。你说李万堂怎么可能会认为古平原是他儿子呢？除非是在李万堂变身之前的那个人他认为古平原是他儿子，李万堂只会认为古平原是个障碍。
哦，但是他还是有留守，后来在对的时候
是啊，因为名字可以改，但是心里的那个舔犊之情血缘关系你改不动，那你咋改啊？血缘关系它是一个神秘的吸引力，这个东西一点招都没有，就是人类到现在研究不明白为什么血缘关系的亲父子亲兄弟就是亲，你说不上来为什么亲。你就想吧，你给你孩子花钱你就从来没想过应该不应该，就一门心思给他花，你旁边有一哥们借你5块钱不还你，那好几年耿耿于怀的。对吧，这个就是血缘关系。我跟你说血缘关系用佛家的话就是你欠他的。
嗯，所以那个李青和古平原一开始那么互相气势相压，但是结果很快就
对他就神秘的被吸引了，就觉得你好像是我特别亲近的人，我跟你之间就没有任何的认知距离或者说隔阂，怎么就一下子就搂胳膊抱腰的，而且你摔到那儿我就要去扶你，不管我觉得你是跟我多么不同的人，我就是打算扶你，而且开你的玩笑把我的衣服脱下来给你穿，这个就是旧亲兄弟。我跟你说但凡换一人古平原都在旁边站着看热闹。
嗯，多好看啊，一个京城来的那个大富商的儿子穿个裤衩被扔到那个雪地里了。
对，
他后面像李青和那个苏小姐一块回去跟他讲在宁古塔见闻的时候就提到了古平原这么一个人。李万堂是黄子忠老师演的嘛？
对, 对，
他在那个演的时候他的这个左脸颊是有一个抽动的这么一
个，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站在李万堂角度来说命运就是复仇女神啊。又来了，
很不想他出现，但是
当然了他一手给人弄过去的，他说这孙子怎么又跑出来了呀。这
所以他当时心情是很复杂的一个，
对，他又觉得这孩子真可以竟然能出得来，另外一想我
很像我，
对，另外一想这出来了又是个麻烦，这怎么弄呢这件事情，关键我儿子还跟他又搞上了，我去谁在玩我
啊，就内心还是很纠结的，这个
气死了，那气死了，他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想你就是说命运永远朝着你不希望的那个轨道去发展，这就墨菲定律嘛，蛋糕掉下来永远奶油那面朝下。
嗯，就李万堂这个人物是我看这个剧到现在觉得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的好多内心的戏都是隐藏在下面的。
对，
他的内心对于这两个儿子的那种感觉他也没法直说，因为他不能跟李青说，
他咋说呀，
有很多他又要说别跟他混在一块儿啊。
我跟你讲整个戏的悲剧来自于李万堂不做人。
嗯，是
真的，你没干人事儿，你这干的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把李青就彻底坑了，把古平原也坑了，你把大家都坑了，就你自个儿富贵了半辈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严厉谴责李万堂。真的真的真的，这是真正的反派是他。
嗯，
但李万堂我觉得也是在接受他的命运的一个复仇。
他干了一个就大家都不敢干的事儿，就是说一辈子活了两辈子，有半世人生是重新改头换面活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魔鬼式的诱惑。咱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大家不要着急在道德上判断，比如说有一天有个人找你谈，你从今天开始改掉你的名字，换一个离家非常远千里以外的地方重新生活，和你所有的社会关系社交关系全部换掉，给你一个陌生的身份，但是让你富贵到死，你愿不愿意做？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要犹豫，不会说同意也不会说不同意，肯定都犹豫。如果一个穷惯了的人，我觉得真横下一条心来也许真的会这么做。
嗯，
而且这么做之后带来的麻烦是旧日的一切痕迹你必须斩断流放驱逐，让它消失在你的世界里，不能威胁你的生活。 虽然这种诱惑很少有人碰到，但是并不能说他没有，而且并不能说他不是诱惑呀，他真的是诱惑。
他肯定是诱惑，不然现在那么多重生之的那个系列不会那么火。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李万堂应该是重生文鼻祖。
对，重生之我在
京城当富商，
当皇商。
对，当皇商，而且我的儿子在宁古塔出现了，我弄死他。
对，刚才导演讲完之后，这个名儿就在我脑海里一直盘旋。
但是李万堂的那个点就在于，他之前他想斩断的一切，他没有彻底斩断，那一切又慢慢的又找回他来了。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人他，你下了那么大的决心，然后干了那么不是人的事情，哎，但是这个事情又
放不过，
返回去了，又
放不过你。
嗯，
就是佛家说嘛，百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嘛，这是你的业力，这是你的债啊，这是你应该还的呀，你死一次，你死八次都不够还的。做了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人就是受诱惑呀，人就没有办法做圣人啊，所以才有戏剧嘛。如果戏剧里边天天就是孔子跟孟子做邻居，你要看吗？你肯定不看。
那太无聊了吧？
对呀、啊，那两个人见面这通聊能聊死你，
直接聊困了。
对呀、啊，所以戏剧就是有缺陷的人和有遗憾的事儿，他这叫戏剧。没有人在戏剧中要看圣人的，没有的。
是，那你跟黄子忠老师应该是合作了，我想一想啊，
好几部了
，三部了，
你是怎么把他再叫到这部来演这么一个复杂的角色的，活了两世？
哎呀，就抱大腿啊，刷脸啊，愣要啊，那你怎么办、啊？
没有技巧
，就愣卖惨，求他呗，你跟他说，师哥，你不来，我没有下一步了。
技巧就是靠真诚，
是觉得他还是挺合适这个角色。
当然了，这种角色特别不好演，演复杂是最难演的、嗯、而且给他写的台词又很少，然后前史又巨多，他相当于背着包袱演，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看李钦，人家古平原没这么厚的包袱、
嗯、
他的历史包袱背的非常多，所以有时候得需要他神叨叨的演的，而且他需要在最短的台词之内把他所有的情绪表达完成，要依靠眼神，依靠微微的形体的动作，就是厉害，确实厉害，不负众望，就是他真的是也没辜负了天天抱大腿。这个爹是要演又渣又负疚，然后还有自我的谴责，还有一种隐隐的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这些东西都要加在一起，还有他对古平原他的内心深处永远放他一马的这种本能的这个血缘关系的呼唤。你想这几重因素加到一起，让一个演员在很短的很体面的台词里边把他不能说的东西通过表演完成出来，这非常难，这就是他，别人还真不好说。
嗯，是李万堂经常一句话，他说的是表面上那个字面上的意思，暗含的意思有好几种，就是这个事儿在他心里边，他说这个话实际上是想再说另一个事儿。
对，他这个可难演了，我跟你说，你说我往那儿一站，我今天说一句说啊，你说的不对，就是这么一句话，观众一下子能明白他很多东西，这个就是演员的能力太强了，他能把隐含的好多重意思无言的表达出来。这个你说啥叫演员水平高啊，啥叫角儿啊，这不是明星，这就是大角儿，真是大角儿，老生唱出来就是这样，藏的东西多。
您跟他合作这么久了也挺有默契了吧？
很有默契了，很有默契了，我负责欣赏，他负责干活。
更多的劲儿全用在抱大腿上了。
对对对，我负责鉴赏，他负责干活。
那你基本上一说那个黄老师就能把他展现出来，
对，你反正你就疯狂的对他提要求就行了，然后他就挠着头就出去了。
挠着头，
对，剩下就他的事儿了，他挺头疼的，他经常挺头疼的，被逼得乱七八糟的，
因为你提的要求太多了。
对，我说反正你要把那个意思给我演出来，但是你不能说那个话。
还得演让观众看明白。
对，反正我得在监视器跟前，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被感动了，然后你就 OK， 要不然咱们再来。
还不能让观众看得特别白。
对，
特别白就提前透了。
对，而且还得美，他那个整个造型还要美，他那个眼神还得漂亮，他不能呲牙咧嘴的也不行，所以他就得琢磨呀。而且我跟他说，坏人要有风度，你是大坏蛋就得有上佳的风度，你要把风度展现出来，他不用像王天贵那么没风度，王天贵有点没风度。
王天贵是一个那种特别极致的守财奴。
对，但是李万堂就得有风度，所以对黄老师来说那确实压力巨大，但是他完成的还是漂亮。这种事儿吧，就得有人拿这种角色去锤他，锤出来这个本事。
嗯， 那他其实也很高兴被锤吧。对于演员来讲，
那当场是不大高兴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能保证。
这会儿不喜滋滋的吗？
这会儿喜滋滋，但当场的时候是郁闷的不行了，就
因为之前也是和陈晓聊，陈晓说说，哎，说导演和黄立中老师两个人在那儿，他们老聊天下长河合作的事，我也聊不进去。
对对对，因为天下长河呢，把他给折腾得更惨，中间休息了两周都是受伤，直接把他腰给干废了。
哦，
他有一场被水给打飞的，之前跟我说，你觉得我在空中怎么样才帅？然后拍完了以后，我说这挺帅的。他说我现在马上得去医院，我这真的被摔了。
我终于明白为啥这次要抱大腿了，才能叫来。
他怕了，他真怕了。
嗯，但这次没什么动作戏，李万堂是一个文戏的为主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一开场拍宁古塔，他就说：“哎呀，没有我吧？”我说：“没有你。”他就他说：“有我，我就哭给你看。”
这次也很冷吧，那个感觉。
冷，这个戏冷的，就是冷到大家都很绝望，已经不怕冷了，站在那儿反正你来吧，怎么穿什么都没用了。你想我们整个剧组都在冰河上站着，帐篷里边吧不是放电暖气吗，然后那个帐篷就不停的往下陷，我们中间很害怕，说关一会儿电暖气吧，要不然一会儿扑通一声没了，我
掉下去了，
挺可怕的。其实坐在帐篷里挺害怕帐篷往下陷的，明显的比其他地儿低。
哦，
因为有好几个电暖器，
衣服也很重啊。李纯说，他说这衣服套上以后，我感觉人都矮了两寸，就直接被压下去了。
对对对对，那衣服你必须得出那样的一个体量，它才有味儿啊。你拍《林海雪原》，你不穿皮大衣，你不好看，
嗯，
对吧？
是，而且皮大衣弄显得那个演员的脸特小。
帅，那就是个帅，大帽子一戴，什么人在那里边都觉得帅。
对，
所以当时大家集体苦哈哈，现在喜滋滋。
哎呀，那苦是正常的。其实拍戏吧，我到现在认为没有怕苦的演员。你觉得哪个演员怕苦？大家唯一的是苦不到我身上来，我郁闷，对吧？你说像宁古塔，你问李纯怕苦吗？那么点女孩，你说孙谦怕苦吗？你说陈晓怕苦吗？苦成啥样了？穿成那样的衣服，还要纵马狂奔，还要做动作。其实他们回去以后，里边的衣服全湿透。陈晓跟我说了好几次。他说你别老说我冷，我他妈热疯了都快。
运动量大，
运动量大，在一个皮子啊，它不透风，
嗯，
它不像羽绒服。我跟你说这科普一个，你们去巨冷的地方一定要穿羽绒服，进屋很热你也不觉得很热，外边特别冷你也不会觉得冷，因为羽绒服它透气。
哦，
你穿皮毛你试试，你一进屋你马上那个汗就滋滋的出，你到外边还行，所以皮毛衣服就是不如羽绒服，亲身验证。
宁古塔生存守则。
对对对，如果有羽绒服，一定要穿羽绒服。
嗯，您是特别坚持实景拍摄。
对对，这个制片方是绝对的坚持也支持的，要不然不会让我拍的。
嗯，感觉呢，在不同的那个地域，它有不同的一个特色，
嗯、
色调不一样。我看就您给它配的那个音乐也不一样。
对，
在那个宁古塔那边，就东北的二人转啊，
对对对，
就开始唱起来了。
对，那是我找的，我专门请那个坤叔谢广坤给请的最有名的二人转老艺人，一对唱二人转的，一对唱神调的，那是谢广坤给弄的。
哦，就那个
刘老四，
流水席上面唱那个什么，让什么孝子要点灯那个。
啊，对，其实当时那个地方也有二人转，就镜头里没出来。
所以鸭蛋也演了，在这个。
鸭蛋也是坤叔帮忙，要不然人家。说实话，鸭蛋不可能到你这儿来穿一场，开什么玩笑啊，对吧？你说鸭蛋穿一场，你给人家钱算骂人家。
他那一个眼神，然后观众全 get 到。
对，因为我来接着插入介绍一下，鸭蛋演的是那个李青贾澄清的那个姑娘，就是楼子里的那个姑娘，但是她当时好像又特明白事儿，就是
对她闹的时候，谁也没比她能闹的。然后她冷静下来以后，她那个可怜劲儿马上就出来，这就好演员。我跟你说，像这种演员放在影视演员里边，一等一的人物。
嗯，
真的，我拍了这么多戏，我觉得像唐建军就是谢广坤啊，
嗯，
坤叔这个刘老四，像鸭蛋，这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就是一秒钟之内变脸，而且变得极其的自然。你看谢广坤，就是唐建军最后那个和陈晓那场杀人的戏，演得非常好，咬得非常紧。
嗯，
那确实是，你就觉得两个演员势均力敌，包括鸭蛋那一点大家都看出来了，好演员
是
就那一点，就是真是好演员，那都是坤叔给弄的，
太棒了，在这里边。
嗯，
哎，那个马帮就是常四爷那边，
嗯，
山西吉祥号这边，他不是常玉儿有一个应该叫义兄吧，黑子，就您给他安排的是 他们那个吉祥号去宁古塔范岩的时候唱那个调的就是他吧，说那个跟着那个马帮走河阳，拜的是赤面赤心的
关大王。
对
对对对，那个歌我写的，然后调子是他演员学的山西的调子。
哦，你写的呀？我以为是真有这么一个调子。
没有没有没有，我写的，包括写了好几首歌呢，还有什么行桥过路心要闻，行舟过渡不莫争行，沟渠之水不洁净，且向河流煮席羹，这都是纯是写的，用的中国古代戏曲的一些词儿，重新给他写的词，然后他用山西的那个小调编完了以后试着唱了很多回。
哦，他们后来在蒙古的时候差点被那个坑杀了嘛。
对，
那会儿他们又劫持了那个管家叫汉龙的。
对， 对，
当时那个常四爷就说，哎，黑子你也唱个歌。
对对对，
那也是写的
写的写的。
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调儿是不是当时真有那么一个山西的
调，
这
个
调
真有这个调，这就是老的山西调子、
哦、
重新填词儿，它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民歌体。然后呢，因为这个也是在资料里看到的，就是他们为什么唱歌，除了娱乐审美是一方面，很重要的一方面，他要合腔，要帮腔，特别像四川的东西。你看川剧里边不是有帮腔吗？哎
嗨
嗨嗨嗨哟，他为什么是让你别睡着？你行车赶路，机械的、单纯的走路、骑马，你很容易睡着了，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掉下去了。
对，所以让你不停的提着精神，跟着帮腔，哪怕你困了，周边一帮腔你就醒了，它是有很实际的作用。
嗯，
然后再一个就发力，你比如说为什么四川这个多呢？因为四川不是老拉纤吗？
耗子，
纤夫的爱嘛，对吧？
啊，就是他们是喊耗子的，对。
对，耗子也要帮腔，那个是发力，马帮的帮腔是警醒。
嗯，还有这么多讲究。
有这个讲究多了，马帮的规矩一堆规矩，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行船过渡这种好多话都不能说。你看，包括他们喊什么吉祥行天下什么的，这都是当时的这个东西叫亮瓢，用黑话叫，就我先把字号亮出来。因为山西吉祥号这一路过来，所有绿林朋友是每年都要打点的，你别抢我的货。绿林朋友都会放望风的在外边等着，看看有谁过。他只要老远喊吉祥行天下，好的哦，吉祥号的自己朋友过去，
有个白名单，你看白名单上的，哎，过了。
对对，这个是每年给咱们送礼的，这个好朋友咱不能抢，行走江湖就是个人情。
那这块是您之前就有了解的，还是这次可能集中会去？
也是集中查马帮的规矩。其实我发现巨多的规矩，中国的古代的马帮，包括曹帮，各种各样的行船脚牙，各种各样的规矩多了，忌讳词儿，那个敏感词儿比咱们多。
是，
所以敏感词儿其实是从古至今都有。
当然了，你过去皇帝的时候，唐代的时候写礼字就得缺笔啊，你不缺笔算一罪过，你这玩意儿你开玩笑呢，直接给你逮起来了。
说到常四爷，就是像刚才讲，他这么多年走马帮，感觉他应该是一个老江湖。
对。
但是后面从他回到山西，当然可能是剧情需要，感觉他一直都在受苦受难。
他是这样的，
嗯，
第一个，民不跟官斗，你会发现这里边但凡有官府势力的拿捏民间的这些江湖力量，跟弄小孩一样。
嗯，
你看王爷骂他们山西八大家那话吗？什么山西八大家呀，在我看来就是一屋子的屁，那就是屁啊。你关起门来当大爷，说你是干嘛的，你是开超市的，我是八大家，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搞物流的，我是八大家，你们都得老老实实跪着。那进来一个县令，我你是八大家，不，我是个屁。
哦，
凭什么说王天贵厉害，处处压常四爷一头啊？因为人家王天贵跟那个县令说了，你这么多年你一候补县令，谁给你花的钱啊？谁把你弄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你算老几啊？
嗯，
你要知道清代的时候，一个县不知道有多少个候补县令在那儿天天候补着。候补着怎么办呢？你也有功名，你也有资格，但对不起，没有位置，你到那个地方先等着吧。
嗯，
得有人花钱到吏部给你去疏通完了以后，让吏部把你分配下来，然后你一个大老爷，你在当地县里的所作所为花销背后有财主给你撑着，你问哪一个没有？那些财主你跟人家牛逼，你也不可能。你知道一个县令正常的履职他需要花的钱是特别多的，清代有很多县令为了这个就破产了，因为三班衙役都是你养，你的这个师爷是你养，国家不养的。你这个东西如果你背后没有相对的财政力量支持你的话，你算个屁，人家给你花了钱了，人家就得收回成本，这是个制度性罪恶。
所以说封建制度就是很万恶的嘛，
非常万恶。
是， 像李万堂不也是吗？他跟皇上嘛，那就是跟更大的一个官僚官僚阶层勾结在一起。
啊、
所以李清就总结他爹是总以势压人嘛，因为他就借了那个势，就可以把你们都给压住。
我们小时候，反正所有的男孩子小时候都看着爹不顺眼，真的。他跟女孩子不一样，在女孩子眼里，哎呀，爸爸是个英雄；在男孩子眼里，哎呀，这点事儿我干更好。这雄性跟雄性之间就这样。
是，这李清就觉得是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们只看到爸爸最家常的一面了，我们只看到他最轻松的一面了，但是我们永远看不到他奋斗和受委屈的那一面。那一面他不让你看见。你说爸爸受委屈了，能让儿子看见吗？他视为奇耻大辱，
没面子嘛也。
那当然，那绝对不允许的。这个，所以儿子总是觉得很轻易的能超过父亲。马克吐温有句话嘛，说我二十岁的时候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傻子，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好像有一点点道理，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觉得我爸说的都对，到五十岁的时候觉得我爸简直是个圣人，我要早听他的我也是个圣人，
就不满他，然后最后又慢慢的理解他，最后又成
为
他。
对，特别难。马克吐温这个话说绝了，所有的父子关系我觉得这是说的最好的一句。
所以这个父子关系也适用于那个谷家这三父子。
就是说你最后你会知道，就没经历过人生的人站在一边，你像谷平原，像李沁，这肯定属于天天发微博骂他爸的
啊、是
对吧。
对，说到他们家的孩子，他们家还有一个古老二
啊，古老二老二、
我们看到古老二的时候，首先这个角色特别有意思，跟他哥的互动，再次就觉得这是不是他们家捡的孩子、
长得也太
这个风格跟那三父子，
对，老大老二特别奇怪。我跟你说，人家那个老大就可能把所有的聪明劲儿模样都带走了，剩下的没剩啥好的给老二。而且你会发现全剧里边最幸福的就古老二，他逻辑自洽。
对对，
天底下没有比这个再幸福的了。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你是希望他变成古老大还是古老二？古平原，好家伙，那很有钱，万众瞩目，对吧？然后人生很成功，长得很帅，但是那一溜沟的罪啊，那受大
太可怕了。
对，你要当一古老二，快活的自洽的过了一生。
是他一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他哥去那个宁古塔那段时间，他和他娘相依为命，哎，全是我干的，这茶山上的活。
对，这是我最大的苦难，到头了，剩下的事情都很快乐。
对，后面也就是他哥回来，跟他哥一块被抓了几次，牢里边待了，
卖辫子嘛，
那很快又出来了嘛。
对啊，因为有我哥戳着让着，反正我有哥了，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我受什么罪你看着办
啊、
你不行我就告状，也就这个，那个日子。就是舒服、这个、是，
而且很快又很顺遂的又娶了自己喜欢的姑娘、
对啊，
特别顺，
因为有他哥主持啊。
啊，我都想当古老。
真的，我跟你说，苏东坡有一句诗嘛，无怨无儿愚妾鲁啊，就是我希望我儿子又蠢又笨又粗鲁，然后呢无灾无难到公卿啊，啥罪不受。嗯，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说世人都道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嘛，无怨无儿愚妾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啊。你不到苏东坡那个年纪，你真是不知道苏东坡说的多深刻。苏东坡原来到黄州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人一生中有三种必死之罪。第一，聪明啊，你聪明了你就活活熬心熬死，你看谷平原这种。
嗯。
第二，漂亮，你要漂亮一万多个人惦记你，活到老你都不得消停。
是。
第三个勇敢，那你死的最快。
出头。
对，所以这三种，苏东坡说这三种特点都是病，得了就是必死。那你相应的说不得病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又笨又蠢，然后还傻。
所以这个就到了、用到了古老二的身上。
对，所以你会羡慕古老二，你说这多好啊，逻辑自洽，然后内心也不受伤害。
关键他最大的命好是他有一个这样的古老大。
对。对你，所以你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一顾老大，你这一辈子就无所谓，反正有什么难题顾老大去处理去。
对，
我也不受你这个煎熬。
而且他内心还一点都不自卑。
不自卑，不自卑，他有事就都是他哥的错。
对对，
顾老二跟他哥闹起来，那真的是那种血缘关系就无所顾忌，都是你的问题，你把我们俩丢到这儿。
对啊，对啊，你说你都回来那么久了，我一分钱没赚着，你吹什么牛逼？你回宁古塔吧。
对，就他敢跟他哥这么讲。
对呀、他哥没脾气啊。
啊，是。
所以你看这仨孩子其实挺神奇的，就刚才导演说了，这个谷平原和李清他们两个像是一个镜子般的人生，然后出来一个古老二好像是另一种人生。
对，另一个时空里的， 另外一个平行空间里的一个古平原，那就是无怨无儿于且鲁啊，就是对他最好的祝福，就是顾老二是对他的祝福。
那选角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说希望把他扮相搞得？
对啊，我给他做的眉毛嘛，我给他做了一个倒八字眉嘛，让他可怜巴巴的。
专门做了一下，
专门做了演员眉毛没那样，人家另着没那样。
所以说那个古家的福气都是到古老二身上了。
对，就是这家里边最笨最小的那个孩子最有福分，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笨不是福分，你在那种家庭里笨就是福分，你不操心啊。
嗯，
动不动还有悲悯之心，操，这个三宝一倒的有啥悲悯之心，挺好，
扛了很多事儿，有悲悯之心就得有很多的责任，
你越聪明越勇敢越倒霉。
是，你看那个古老二跟着他哥去万茶大会，
对啊，
他有他的福气，就他实际上他冲撞了那个太后，
对啊，
太后说，哎，这个人还挺出鲁有趣的，哎，把他们放进来吧。
对，浑人嘛，这是个
浑人。对，
对古老二来说，他认为去万茶大会纯属他哥有病，但是既然你掏钱，我不妨开开眼回来吹牛逼
啊，因为我没去过京城。
对啊，你就公费让我旅游一趟，那我不乐意吗？可以的。
啊、是，
我觉得从他哥回来，他就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是，
又便宜不占，王八蛋。
他哥走的时候，他可能还是确实干了点活。
那不干不行的。其实他哥不在那五年，全靠白一梅和古老二。
嗯。
而且古老二那种人吧，有一点好，他特别的朴实。你说像白燕人家体力活，你指着白一梅干，不可能。这就是全是古老二担水劈柴，然后呢，白一梅给他纳鞋，给古平原他妈妈做衣裳，这两家人就是这么互相帮衬着起来的，能活下来。那过去的农村就是这样的呀，我们家有大小伙子，你们家劈柴的活我们家给你干呗，对吧？你们家有姑娘纳个鞋底子，老太太眼神不好了，就家里有年轻姑娘给你弄呗，这种事儿你只能这么凑着活。
所以他身上还是体现了那会儿的一些比较美好的状态，人的比较美好的一面在里头的。
对，就是那是另外一段人生，不能认为那段人生不幸福，对吧？你觉得古平原波澜壮阔的一生跟古老二逻辑自洽的一生相比，你很难讲谁更幸福。
嗯，
是的，我都有时候替古平原累得慌，因为他背负了太多东西，他又很聪明，他又会想的很多，然后你就会感觉哎呦他太累了，
他很多事儿是自己找来背负上的。
对，
有些事儿是事儿找上他的，还有好多是他自个儿给找过来的，就他可以不背负，但是他内心可能接受了一些教育或者是什么样
子的。这种事儿就是谁让你读圣贤书了，谁让你这么聪明了，谁让你这么勇敢了，你不活该吗？
这感觉是古老二的独白。
对呀、啊，我不沾你便宜，沾谁便宜？我不欺负你，欺负谁？
何况是自己亲哥，
他沾自个儿亲哥便宜，那就是
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啊！我不沾你便宜，谁沾你便宜？别人沾你便宜，我还生气。
是，
嗯，
我回到他古平原从商这一块，他不是做了那个八大家的一个总柜？
对，总柜。
总柜呢，他又说这个就是一个名号，后来就走了嘛。
对，
李清就跟他问了他。他俩就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李清就问了他，就说你怎么想这个事儿嘛，从商、
道心，
然后他讲了道心这个事儿、这个是
中国古代的，他其实都不算儒学了，这算儒教，其实是朱熹开创了这个理学之后啊，然后要不停的追问每个人的道心，就是说你现在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是怎样的，这是师傅考核弟子常用的一句话。这种道心实际上为什么朱熹创造理学呢，他中间也受了很多禅宗啊和道教的影响，朱熹本人也非常熟这个东西，所以他这个东西是带有半宗教性的。理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拷问道心，问心不问行，问你的心不问你做什么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的有句口号叫狠斗私自一闪念，这就是问心。其实中国古人重要的是讲道心，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是一个读书人，同时你就是一个求道者，那你求道就要问道心所在，道心所在决定了你处事的高度和你的哲学水平。所以像古平原那种突然之间冒出很多知识分子的酸气，剧中经常有他老冒酸气。
李清说你这头巾气还在吗？
对，头巾气就是酸气嘛。
啊，是，就是那种古时候读书人戴头巾嘛。
对对对对，这个头巾气就没办法，一直伴随着古平原一生。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不读书做什么都做不大，古平原能做大生意人前提他是读书人，否则不读书只做生意是做不起来的。
这里边老八家也挺有那个跟他的气质挺合的、
啊、
包括那个应该是李掌柜吧，老八家的带他去看闯王宝藏，就跟他讲了一段，说那个 从商的那个大道是金世济民。
对 对, 对，
这段我很佩服，就是他本身应该是在讲大道理上价值、
嗯、
但是呢听上去就整个呈现出来是让人觉得不是很烦，而是很燃。
对
啊，这个您当时拍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觉得要
怎么说
呢？
其实那段戏拍好拍，关键是难处理好这个台词和立场。
嗯，
难是难在这儿，就是你要把这个大道说得很清楚，又要把大道说得通俗易懂，你不能知乎者也说半天，你肯定很烦。我觉得人间自有忠义在，忠臣义士千秋一爱，这个不是假的，书上说的成不起我啊。
嗯，
所以你当你想到说李闯王的确是失了气运，失了计较，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这笔财富是华夏天下的财富，它不是哪一个人的，所以天下金银本无主，以天下人为主嘛。那这个时候一旦国家如果能面临到恢复到汉人政权手中的时候，这个钱要把它散得干干净净，最后我也有交代。就是所以钱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戏里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因为钱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比如你今天赚到1000块钱，你买了一件衣裳，从他那儿买的1000块钱就转给他了呀。
嗯，
你说这1000块钱是你的吗？不是你的。那钱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衡量，一个重量，一个砝码。这个砝码能验出很多东西来，同时所有的财富流通里的这个财富本身，你去看金子，它就是一块金属，它啥也不是，但是我们认为它有价值，它才有价值。但是这些东西它是什么呢？它是天下人共同的东西，它不是每一个人的。所有想守住的人只有死掉，不可能活着的时候会拥有钱财，没有人可以这样的。他说到一个金钱本质的问题，那场戏
是因为这场戏我是看了这小说嘛、
嗯、
实际上是你对这个小说里边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改动。小说里边就是闯王他兵败了，
对，
然后那个运的宝藏在那个山西就摔到那个沟里去了，就被人得到了，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
但是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它赋予了它不同的一个意义。
对，
同时赋予了老八家就是有点像是守夜人的那种感觉。
对对，我当时也把这段讲给陈晓他们听了，他们就非常明白闯王宝藏的文化意义了。
嗯，
所以他们演出来也说古平原谨受教，这都是战国时期人的知识分子的用语。谨受教就是我非常认真严肃恭敬的懂了您的教化，这是最高礼仪了。嗯，所以你看他们表演的就非常严肃。
嗯，但我当时唯一有一个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狭隘了，就是我觉得老八家对古平原的信任感觉特别快速就达成了。
对，就是也很容易，这个东西它快速达成的前提，第一个你陪着我们受难，第二个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是同路人，你对于老八家那种阅人无数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完成。还有一点，你能提出成对汇票这样的天才的主意，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的。你比如说你是干银行的人，有人给你提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人好人坏人，是这个人我必须扣在手里。
嗯，
用王天贵的话说，给我做儿子，你可不能走。你想一个搞钱的人碰见花样百出搞钱的人，那你就是给我做儿子。老八家也是非常爱钱的，不爱钱能凑这么多？
是，就我觉得老八家闯王宝藏那一段就是让古平原对于这个商人这个身份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对，
他以前他虽然迫于无奈在经商，那确实是社会的底层嘛，在看来比读书人那可差远了，
差远了。
但经过这一轮之后，我感觉他也受到了冲击，道心上面的一个冲击。
对，就是道心他见到了最高境界。因为你想那常四爷那点做生意就是脚力钱苦力、
嗯、是
吧，
这边是真是钱就是神啊。
对，
一个王爷我们让他
想让他嘎就嘎，钱这个东西就是通神的，别废话。
虽然我们对你来说是屁，但是你最后被屁崩死了。
那肯定的，你放不出来也憋死你啊。
是的，
对啊，而且今天的当代社会里边他就不是屁了，他重如泰山。
嗯，这个剧里边我看到的是对那个女性的几个角色展现的，嗯，有跟原著是特别贴近的，也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嗯、
像常玉儿、白一梅还有那个苏子
轩、嗯、
您对他们这几个人物的创作上面是怎么想的？其实苏子轩跟原著是有一点像的，
有一点点像，剩下那两个完全不像。
对，完全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小说作者包括小说出版的时间还是稍微往前了一点，我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观。
嗯，
你作为一个作者尤其是电视剧，我还是反复的说它是个大众娱乐方式， 你必须要满足大众，或者说你必须要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你不能挑战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你有资格能挑战的。这个价值观会变吗？一定会变，尤其互联网时代长存一年都很难，但是今年是这样你就得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必须要调整。所以你看现在出来的常玉儿，我觉得我有时候可能也冒进，因为常玉儿包括像白一梅的性格都极其勇敢，
嗯，
极其勇敢。你不要看着白一梅弱弱的，最勇敢的就是她。
嗯，
常玉儿身上还有点三媒六证的味儿。我说你像常玉儿这种人，马帮长大的江湖儿女，哪儿这么多啰里吧嗦的话呀？
对，
老年间的人吧，很多事儿就是一句话说清楚就说清楚了，我就不跟你纠缠了，没这么多废话。而且吧，我们目前其实对于古装人物也缺乏一个足够好的一个模本和定位，所以大家都试探着来。因为我们拿今天的道德去批评古人很不对，
是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把古人的旧道德仍然当成范本的话也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个今天表达古代女性的一个合适的方式。
嗯，
你不能过度夸张说女性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了，那不符合事实，女性自个儿都不信，那完全属于别有用心的。其实我觉得我尽量的在一个真实的历史框架之内写最勇敢的女孩的表达，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嗯，
但总体上来说我觉得白一梅这段还是改的挺成功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家最近都磕死了。
我看您专门做了一场直播，我还挺有。
对对，我觉得这个妇女解放的问题非常重要。你想我们认真的说，50年代就有一出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叫小二黑结婚。
这个我看过那个小说，
嗯，
对，赵树理先生的，
哎，对，
小二黑都能结婚，为啥白一梅不能逃跑啊？
这个想放在开头，
对小的听众来讲，小二黑结婚这个事儿还得给他注释一下。
那像苏子轩这种聪明的跟妖精一样的人物，
嗯，
因为我看你也说他不是高光，他就是像光一样存在。
对，他每一场都那样，多智者近妖。
对，那您塑造时候会担心说他太过于那个？
没事，因为我整个戏结实，我就不怕飞一个出来。
整个戏
原来是飞出来的，
原来是飞出来。
对，因为整个戏你有高点啊，这个高点就是他呀，整个戏智力的顶点就是他呀。
嗯，
所以你看古平原，你看昨天那戏你看了吗？古平原他治的束手束脚的。
古平原去那个给他送辫子嘛，
对对对，
然后在门口进那个义军大门的时候，苏子轩就跟他假装不认识，说，哎，你怎么有辫子？他其实就是要试试他，
就是损
啊，
哦，就纯损。那好家伙，这玩意儿就满山的损都被他拔完了。
而且我觉得苏子轩他一方面欣赏古平原的那个才干，但是他又没有说到那种我欣赏到你做了很多错的事情，坏我事儿的事我都能忍。他真坏了他的事儿，他真给他绑去宁古塔去送回去。你有本事就再爬出来一次。
对啊，苏子轩，我写苏子轩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作恶必须充满创意。
嗯，
真的，就坏人必须充满创意，你才觉得他有趣儿。你包括徐管带，你觉得他有趣儿，就因为他坏的充满创意。
嗯，是，
嗯，
但是苏子轩，我不觉得他坏。
他不坏，就是说他的作恶肯定是异想天开的。所以观众才觉得娱乐，它本身咱们这个事儿就是个娱乐的事儿。你说你当坏蛋当的都特别无趣儿，你没这个本事。
我觉得至少导演非常了解女人的报复心。
对
对，
而且现在居然有很多就能磕到李纯跟向涵之的 CP， 就是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然后大家说导演太会写了。其实古平原当时不是说你在外面逍遥，然后不管父亲，
啊，
然后
古平原那句话吧，实际上是代表了今天网友们的一个认知。
预判了，
对，预判的，
嗯，可以，
对，
真的，苏子轩说，你让他回来，可以啊，他还能立足吗？你说你让他把他爹给他带走，你觉得他爹就那个样子，你再给他爹带到
路上就，
对，
路上就嘎了。另外，你问过他爹的政治立场没有啊？
嗯，
人家他爹恨不得一辈子就师叔礼仪，突然之间成叛军了，我呀，嗯，那还得了？你他爹的政治立场你也没问，你就要给人弄走，你不是开什么玩笑？而且。真正通敌的嫌疑和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白一梅一个人啊，你走了大家就都开心啊，对吧？而且清军已经占据主动权的时候，白一梅就分分钟一丁点好处人家就会把白一梅给出卖掉呀，
是，村里边已经有这个迹象
了。对啊，你不走你就连累我们大家，你一个人消失了大家伙开心死了，这个话不敢明着说，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 你如果说李成的军队再次席卷北京，你放心，全村都往白衣梅家送礼，问都不要问，
攀亲戚。
哎呦，那来了以后都是说，之前那个窑谁造的我忘了，不知道，反正不是我。人性就是这样，现在是他们输了，清军干过来了，然后如果能查出通敌的人来给赏金，你放心，5块钱他们就能出卖白一梅。所以你让白一梅在村里咋活？而且白一梅活不了，他爹就得受连累。
古平原他们家也
一
样，一
样
受
连
累。
所以人家白家早早的把退婚的书写好了，婚约给退回去了。
这是体面人。
对啊，叫垂暮之年，义无再辱嘛，就是我没有任何的义务再被侮辱了。所以你说为什么要走？所以当古平原问这个话的时候，让苏子轩照死了骂回去了。
嗯，
我觉得这点太对，这简直是对弹幕的预判。
是，
而且我对那个里长，就是他的那个台词虽然很少，但是印象深刻。就尤其刚才导演说到那段时候，他来到这儿的时候，是因为被古平原拦在外面，他突然说。哦，我是来找白先生商量商量、嗯、当时就那几句话，但是就是把人性的那个阴暗面展现的就特别的淋漓尽致。
就是人家上面来人了，跟他说你们村肯定有通敌的吧，交两个出来吧，交两个咱们把他家产罚没了，把人办一办，然后罚没的钱给部队犒劳一下、
啊、其他人都没事了，
其他人就没事了，其他人你们随便交点，我们就吃肉喝酒了，轻轻松松一句话，白家就是破家之灾啊。
嗯，
那白老头老成那个年纪，一样拿链子锁了扔监狱里去。古平原再次回宁古塔，为什么？就因为白一梅一个人为了救大家伙去给人治病去了，就这点破事儿。
嗯，
你说白一梅他不死，大家伙也得让他死。所以你现在读懂《狂人日记》了吧？翻开纸里边全写着吃人，吃完了以后还指责你不孝顺。
嗯，
是常玉儿这个角色，常玉儿其实原著小说里边是一个特别三从四德的这么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在这里边他不一样。导演刚刚说他有勇敢，他有一场戏我特别的觉得动容，就是古平原回去回安徽的时候，他送他念了一首《诗经》
啊、
哦、啊，
对，
我就说哦，这个虽然就不像是一个跑马帮的念出来的，但他说他现学的嘛，
嗯嗯嗯，
他现学了就念到这块，他觉得特别的动人。一个那么大大咧咧不太会曲里拐弯表达的人，他竟然去学了这么一首读书人知道的诗来表达，哇，我觉得这个既有点心酸又有点卑微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要靠近他们，要靠近他们，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学点什么，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但我不会啊，我可以学呀，就是这样的。那是已经是送他最纯真的一个心事了，就是而且人家大大方方说出来其实不脏，很厉害。我觉得大大方方说出来的人都是很勇敢的人。
嗯，所以后来古平原跟那个白一梅彻底没戏之后，他应该是去参加万茶大会嘛，他在船上又说了一个嘛，
对，
故人，
对，忽有故人心上过，四颦四笑两茫然，这是巩定安的一首一句诗。
嗯，前半句是龚自珍的诗，
对对对，
后半句您给他写的。
对对对，是我写的、嗯。
导演在这部剧里有好多的创作呀。
对
对对对，
就是会觉得很贴切于那个古平原和常玉儿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哎，那在你看来那个古平原对这两个女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情？很简单，古平原那对常玉儿那就500年前的冤家呀。
嗯，
对白一梅就是个责任，人家给你弟弟纳鞋，给你妈做衣裳，守了你5年，对吧？过去换婚约就跟领证是一样的
啊，
对吧？你放了大定小定了，换了八字了，你想怎么着？你想逃婚啊？你不让观众骂死？你比如说我在第一集先拍白一梅给他们纳鞋的话，那他所有跟常月交往又被骂死了。
对，
对吧？你这个事儿他就是镜头给不给的事儿。其实你要我一上来先拍白一梅玩命的给顾老二纳鞋，你觉得古平原不挨骂吗？
是，他和苏子轩呢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古平原看苏子轩第一件事就看门口想跑。
嗯，害怕
啊，那吓死了，那你斗不过人家，差远了，从智力到能力到政治背景，你跟人家简直就高山仰止。
所以那个苏子轩招揽他的时候，他想的是跑，宁死都要跑。
对对对，就是他就跑不掉就是了。你看他在那个军营里第一次见苏子轩，眼睛就看门口、苏子轩跟他说没用，你跑没用，对吧？你就不像别地儿茫茫人海一身藏，你们家你二弟什么不都在呢吗？他一想完了，让人抄了底了，就是。
没有想过给他俩安排点感情戏，
那你也得赶呀、那古平原疯了呀，古平原他真是嫌命长了，这老兽性上吊不想活来着。
所以从男性的角度来讲，就是古平原这样的男性，他对像您说智力势力超过自己这么多的女性，他会有爱慕之心吗？
怎么可能会有？ 他夺的心才是第一流的，那你换谁都不能有啊，只有崇拜人家的份儿，我还有正常的男女感情没有，人家在我眼里放着光出来了。
嗯，
因为我们提前看过后面的一点剧情，就梁冠华老师演的那个瑞
麟
出场了、
啊
他和古平原之间的对手戏，觉得挺有幽默感的，很有喜感。
对，
这是您拍的时候的一种特意的设计吗？
是设计，也是梁老师厉害，梁老师是能把任何戏都给你演出喜剧感来、
哦、
演的让你不烦的还觉得挺好玩。
哦，
这是他的本事。梁老师是中国男演员里边唯一的一位就我见过的能把特别不着调的戏特别沉闷的戏给你演特别逗。
嗯，
就他天生有一种节奏弹簧，但你会觉得他可乐，他就他演的好，他怎么都能给你演成那样。
瑞麟也是希望他呈现这种的状态，您找他的。
对，你要让他演王天贵，你也会觉得王天贵特可乐。他就一定能给你演成那样。
其实瑞麟在里边权力非常大的。
当然了，
两
江
总
督，这个过去有句话叫朝堂之帅，就是所有的朝堂的封疆大吏，第一是直隶总督，第二就是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是因为他管北京，
嗯，
他离政治中心近，两江总督是朝廷的钱袋子，他离财政近，
嗯，
这是这种人厉害。
所以古平原对他我看到也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害怕或者是想什么的，他还时不时去撩拨他，比如说带他去逛逛秦淮河什么的。
周旋
他是一个读书人，但他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他是把书真正读透了的人。
一个理学家不顾脸面去逛妓院，你今天想想厉害不厉害。
所以那段也特别搞笑，说
特别逗，
我是一理学家。
对对对，
说这家不去了，这家姑娘特别无聊。
老难看了。
对，
特懂。
但是我们看了觉得太好笑了这段。
对对、
嗯、我觉得像那个张导是不是就是您之前提到过吗，说现代人用古人的眼睛看世界，这种是不是就是您做这种历史剧？
对，你今天你去看的时候，你在娱乐之余，你要偶尔能看到一点真正的治国手段，商业和国家气运的关系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事儿还是下了一点点功夫的。
嗯，对于拍这种在什么大时代门槛上的，可能对您来说你觉得是一个驾轻就熟呢，还是说也是一个、
嗯、也是谨小慎微。因为我跟你说，这个题材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拍一个适合今天观众看的一种节奏的长剧。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所有的长剧的工作者来说都是一门课题。不是长剧不行了，是我们跟不上形势了，我们要奋起直追，我们要学习，这是真话、
嗯、
因为不学习就丢饭碗。
会从里边得到一些什么启示之类的？
节奏啊，翻包袱要快啊，别磨磨唧唧的没完没了的。今天的观众等不及你有耐心把四面八方事都说完了。
嗯，
就这个戏的播出也带给我一个信心，就是说我当时对这个东西的在艺术上的判断是有一些道理的。
嗯，非常有道理。
对，因为真的不能再做那个了，再做那个会出问题的，就是还是那句话，流水不腐。
嗯，
就这个戏您拍的时候会在节奏方面尤其的在意，就是说希望它节奏更明快一些。
它不光是拍，包括后期的剪接，包括写剧本的时候的故事编排就非常快。
是、
嗯、
对，你如果说把大家再跟古平原半集再信任，观众又跑没了。
对，
绝不内耗，特别好。
对，
不是、啊，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戏都有诸多缺陷、
嗯、
但是我个人的能力不能尽善尽美的完全做到，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嗯，
对吧，我宁可冒着说指责我个人，我也不能冒着丢观众的风险，那丢观众对我来说是生死线啊。
嗯，
这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观众你说这个地方不够细致，这个我承认，我会以后的作品我会再提高水平的。
嗯，不能丢观众，宁愿让你们在评论区骂起来。
对对对，那当然那当然，你骂我我又不丢块肉，对吧。
但是大家现在其实并我是没有什么看到说骂这个剧或怎么，大家其实都是觉得很好看。
对，
大家会因为某个剧情然后有一些讨论。
我觉得没问题啊，我觉得一个戏能讨论那是我的福分啊，也是我们制作公司的福分啊。
嗯，是。
那我看这个剧肯定是个喜剧节目。
这个是个半喜剧，所以你看老想乐。
对
对啊，
对，
你就不停的想乐，包括在宁古塔你都想乐。
对，
它总有一种那种逗乐的气质。
因为我是个商业剧啊，是个纯娱乐剧啊。
所以大家看古平原越倒霉大家越开心。
对啊，你别给我老滑到证据阵营里去，我一开始就手挽手的站在 IP 阵营里的。对啊，我就特纳闷为什么老把我往那边正经人里轰呀。
不过导演拍证据一定是拍的非常棒的。
对，反正我觉得不管它是什么类型吧，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起来看得非常开心。
那就够了。
而且是像刚才说的，就各种 剧荒啊，看古偶啊，然后看什么短剧啊，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突然来了一个这种长剧，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
而且是一个有品质的长剧。
嗯，
我觉得做电视剧的本心是什么呀？我本心我不打算教育任何人，我没那个水平。就是说真话，你们作为观众来说，你们看着开心，能陪你们二十来天，
嗯，
我觉得这我已经超级幸运了。你知道有多少观众在看这个戏，然后他还能看你二十多天，这是创作者莫大的幸运啊！一部电视剧就像一个舞台一样，有这么多人在看你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东西，已经值得大家付出很多年的时间来做这一件事，这已经是成功里的最成功不过的事情了。什么评价好不好啊，后边会不会得奖啊，包括他如何呀，那都是副产品。真正的主流产品是我陪了你们二十多天，你们特别开心，一边笑一边骂我或者是夸我，然后度过了这二十天。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无上荣幸。
嗯，
真话。
那我肯定要告诉你们，我目测我看到二十多天之后我会不舍要播完了。嗯，
谢谢谢谢，这是夸奖。
嗯嗯，肯定的。然后今天真的特别高兴听张导就是讲了好多这个历史的小的趣事啊，包括解读了很多我们剧里看到的可能一些可能小疑惑的这个点，得到了就是最那个
权威
最权威的解答。
对，
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天在发这个演员的播客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多观众都是看了剧然后来评论的，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剧看到后面还有什么疑惑，你们都可以写在评论区里。就虽然我们今天跟张导聊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帮你们再来问张导的。
哎，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你们要精心剪接啊，别把我骂街的事弄出来
是我们有好多也不敢剪进去
对对，要不然我就老骂街这玩意儿受不 了
您放心吧，这肯定我们的职业操守肯定给您剪了
好吧，就站那骂街哈，就剪一个张导骂街录
那我们得付费，这付费收听这个张导骂街录。行，那我们今天特别开心跟张导聊，然后我们也特别开心张导刚才说的他一直坚守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等着看您后面更多更好的作品。
特别喜欢看您拍长剧。
对，
因为我个人感受的一个特点是他有很多细节藏的很多东西，我也希望观众也有这样的找这个的乐趣。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